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二，我是心雨。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是时事评论，江泽民的迫害元凶之路，之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庆祝513栏目里，要带给您的是公认的好人的故事。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晏殊的诚实。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魏志华被非法判刑，吉林张乔磊被秘密劫持至监狱，家属申冤遭迫害，重庆邓丽萍出狱后给狱警送真相资料，再次被网判入狱，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焦作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志华女士，2021年6月3号被焦作市山阳公安分局一群国保警察闯进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魏志华被非法关押在焦作市公安局看守所。随后焦作市公安局以刑法第300条的所谓罪名对魏志华进行诬告。7月下旬因证据不足被山阳检察院退卷。山阳分局国保再次报检察院，并改由解放区检察院、解放区法院承办。2021年9月29号，魏志华被焦作市解放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3年零6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快大茂镇法轮功学员张乔雷女士被非法关押10个多月。近日获悉，张乔雷已于202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期间被秘密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她的女儿王美琪、姐姐张巧秀因为为其申冤，均被国保警察绑架，面临非法开庭。2020年2月27号，张乔雷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快大茂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张乔雷被勒索3000元后，以所谓取保候审形式回家。12月9号，张乔雷再次被通化县国保警察朱文新等人绑架。2021年3月16号，张乔雷被柳河法院非法远程开庭，主审法官是鲁旭。张乔雷的家属为营救他，向多个政府部门反映、申诉及控告，不仅没有得到公正合法的对待，反而被监控、诱捕和拘留。2020年12月21号，通化县国保大队勾结通化县快大茂派出所警察，以所谓扰乱办公秩序的罪名，报复性绑架了3位家属。张乔雷的二姐张巧云被非法拘留13天，三姐张巧秀、女儿王美琪分别被非法拘留15天。家属并没有因此被吓住，王美琪、张巧秀继续控告。2021年4月19号，王美琪在其就读的吉林师范大学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队长徐岩等人绑架，寝室被非法查抄。第二天，张巧云、张巧秀也被通化县公安局警察跟踪绑架。当天下午，张巧云被放回。5月26号，张巧秀、王美琪被柳河检察院非法批捕。目前，构陷他们的案卷已被送到柳河县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渝北区77岁的退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邓丽萍老先生曾遭3年冤狱迫害。2019年7月去重庆渝都监狱给狱警余华健送真相资料，结果被诬告、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2年，被关押在永川监狱迫害，于2021年7月23号出狱。邓丽萍老先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只学练了3个抱轮动作，身体就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非常舒服。练功不久，两手拇指腱鞘炎消失了，以前患有的心脏病、痔疮等也都不治而愈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邓丽萍因为向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真相，屡遭中共迫害。2017年，邓丽萍被重庆市北碚区法院枉判3年，后被解往重庆永川监狱、渝都监狱迫害。2019年7月，邓丽萍结束冤狱回家后，为让监狱警察明白真相，邓丽萍去重庆市南岸区渝都区监狱会见登记大厅，找到警察余华健，并送给他九瓶共产党、天赐红福等真相资料。第二天，邓丽萍被南岸区公安分局警察抄家。为此，邓丽萍去南岸区市公安分局国保处报案讲真相。后来，邓丽萍被迎龙派出所陈从武等人绑架，并被劫持到南岸区看守所关押。 2020年8月31号，邓丽萍被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并勒索罚金1000元。邓丽萍上诉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被维持原判。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基隆海洋广场练功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7号，台湾基隆市及新北市汐止、内湖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基隆海洋广场集体练功讲真相。基隆位于台湾北部，三面环山，基隆港是深水古湾，是进入北台湾的门户，而海洋广场则是基隆著名地标之一，位于基隆火车站、客运总站及东岸商业广场的中心点，来往行人很多，许多人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优美缓慢的功法演示。一位基隆市民向学员表示，他对法轮功学员及天国乐团每年参加基隆中元祭活动的盛大阵容及精彩表演记忆犹新。一对在台湾工作的印尼夫妇向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知道不但在台湾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在他们的国家也有人练法轮功。经学员进一步介绍后，他们了解了法轮功学员22年来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17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江泽民的迫害元凶之路。
请听时事评论，江泽民的迫害元凶之路，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1年7月20日。很多人都知道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非要迫害法轮功？22年来他对法轮功都做了些什么？中国流行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这五个字也真实地反映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态度变化。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迅速在中国大江南北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地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正面作用。据2005年5月由大纪元推出的著作《江泽民奇人》一书的记载，刚开始江泽民对法轮功很羡慕，甚至模仿法轮功创始人的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练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还有许多离退休干部，包括许多高干和中共党员都修炼法轮功。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变为嫉妒，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信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江泽民由嫉妒产生了仇恨，于是下令必须要把法轮功铲除。在1999年7月之前，从1994年开始，一系列闹剧就在全国各地上演了，全国各地各种级别对法轮功的调查此起彼伏，但是结果都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调查就是1998年下半年，以乔什为首的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在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了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但是江泽民还是不死心，一定要除去法轮功而后快。于是江泽民亲自出马，纠结一帮文痞官痞，开始精心策划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以抹黑法轮功，并达到最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他们采取中共一贯整人的手法，舆论先行。1994年4月，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导致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亡国。那么何作修到底何许人也？他是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因此被人称为科痞。何作修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毫无关系，都是沿用中共常见的栽赃手段。科痞何作修的污蔑文章一出，让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法轮功学员难以接受，于是天津的一些法轮功学员抱着平和的心态来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然而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无故抓捕45人。当法轮功学员要求天津警方无条件放人时，却被告知要想解决问题得去北京反映，因为此次抓人是公安部直接下的命令。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坑，一个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设计的大坑，就是要把他们引到北京。1999年4月25号，抱着对国家领导的信任，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到北京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办集体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法轮功学员，责成信访局负责人与学员代表座谈，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学员代表会谈了一整天，期间学员们一直在外静静地等候。到了晚上9点多钟，事情有了初步的结果，天津被捕学员得到释放，法轮功学员随后静静地散去，地上连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世界的425万人和平大上访。425上访的和平解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际观察人士和媒体给予法轮功和朱镕基以很高评价，将其视为中共政府和民间协商解决社会问题的先例，以及向文明社会迈进的里程碑。江泽民集团本来以为法轮功学员上访会失去理智地去闹事，从而可以有理由暴力镇压，达到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但是江泽民怎么也没有想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理性反而让世人对法轮功信仰团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以及这么多人练法轮功，尤其许多军人和干部也练法轮功，这一切使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完全失去了理智，江泽民的妒忌爆发了。4月25日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共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完全把个人妒忌强加给所有的人。当时的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中，其他6人都不同意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但是江泽民硬是把他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就这样，一场对法轮功的血雨腥风的迫害，在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开始了。7月19日晚，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党委主要领导会议，江泽民亲自在会上讲话进行动员，江泽民的妒忌 导致他失去了理智，以权代法，用淫威强行高压下令镇压法轮功。7月20号，中共开始了全国范围大规模抓捕各地法轮功义务联系人，720也成了迫害的起点。7月22号，中共发布文件禁止修炼法轮功。法轮功深得人心，而学员又都是左邻右舍，三五成群的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断，所以迫害很难进行下去。看到这种情况，作为迫害元凶，江泽民亲自赤膊上阵，依然强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从下面的几个例子中可见一斑。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了法国《费加罗报》的采访，江泽民不顾自己党魁的身份，竟然丧心病狂，信口雌黄地公开将法轮功污蔑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根据江泽民的采访发表评论文章，污蔑法轮功。此外，江泽民多次叫嚣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一直不能如愿，于是就推动迫害不断升级，亲自密令迫害政策，口头传达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江泽民这个灭绝人性的密令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方针政策。可是这毕竟是一场无理的文革式的运动，所以许多参与者感到厌烦了，很多地方官员也只是消极地应付上级。到了2000年下半年，迫害已经难以为继。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给迫害升级制造借口，于是谋划惊天骗局，炮制出2001年1月23日除夕当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栽赃法轮功。这一场精心策划的自焚事件导致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上当受骗，开始仇恨法轮功，使得迫害升级。面对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与诽谤，法轮功学员不顾安危，竭尽全力揭穿中共的谎言，让人们看清真相。2002年3月5日晚7点19分，吉林省长春市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同步播出了《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节目。50分钟的节目使数十万民众如梦方醒，燃起人们仇恨的那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竟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似乎已经被烧得口鼻歪斜，可夹在双腿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自焚事件中唯一死者刘春玲在滚滚浓烟中受到来自旁边警察的致命一击而丧命。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3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打破常识的编剧拙劣不堪，漏洞百出，中共编造的自焚谎言不胫而走。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很快传到中南海，江泽民极度恐慌，恼羞成怒，亲自密令杀无赦。于是在插播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里，当地军警在长春开始大抓捕，很快就抓了5000名法轮功学员。之后至少8人被打死，15人被非法判刑4至20年，将他们投入各大监狱、集中营秘密迫害，后续很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致疯。为了把迫害推向国际，2000年9月将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时信口雌黄地编造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是菩萨和耶稣转世再生，又凭空捏造说法轮功已经造成数千学员自杀，比中共喉舌媒体1999年捏造的1400例死亡总人数还要多出许多倍，充分证明江泽民本人就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始作俑者。更为惨烈的是火灾器官，2006年3月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国际上首次被曝光。活摘器官是江泽民肉体上消灭灭绝政策的一个具体结果，其残忍和血腥超出了善良人们的想象，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调查取证中共迫害法轮功期间，发现江泽民是下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第一人，也就是说，江泽民是活摘器官这场罪恶的元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中共宪法，践踏人权，造成了无可估量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共自己公布的14种邪教中并没有法轮功。到目前为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所以广大法轮功学员和许多正义人士从迫害开始就强烈的抵制迫害，法办江泽民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2002年10月22日，江泽民在英司访问美国芝加哥时，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告上法庭，成为法轮功学员在海外起诉江泽民第一案。这是第一次在任的中共党魁、国家元首在国外被告上法庭，这在国内外，尤其是在中共高层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各自国家都相继起诉了江泽民及其帮凶。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江泽民再也没有机会到国外丢人现眼了。2003年，西班牙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和罗干，后来陆续起诉了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2009年11月，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西班牙国家法院对江泽民等人以酷刑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等提起公诉，并于2013年向江泽民等五人发出逮捕令。江泽民等五人进入任何与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就会被逮捕。据明慧网记载，自2015年5月开始，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了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法轮功反迫害22年的历史已经证实，江泽民叫嚣的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彻底失败。同时，明慧网上历时22年的迫害案例报道和统计，也证实着江泽民、罗干、刘金、周永康一伙定下的灭绝政策仍在实施中。不久的将来，历史还将证实，江泽民作为迫害元凶所犯下的罪恶必将被彻底清算，所有死不悔改追随迫害的也将以身偿还所欠下的一切罪恶。人不治天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 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庆祝513栏目里，我们要为您讲一个公认的好人的故事。
下面请听河北农民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公认的好人。大好人呢，是乡亲们及亲朋好友对我的一致评价，我是大家眼里公认的好人，他们佩服我，尊重我。而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我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 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我都热心帮忙。今天帮这家修水管，明天帮那家修电线。各家各户几乎没有没得到过我帮助的。20年前，那时我做生意，经济条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那时很少有人家有车的，我家有一辆汽车，这辆车简直成了村里公用的。谁家有事要用车，只要打个电话就到，从不推脱，从不收钱。我成了大家的义务司机。那时农村很少有人家有晒台，我们家院子大，还是水泥抹的，正好做晒台。有很多年，我们那一条街的人家都在我家晒麦子，我们还帮他们晒，帮他们装。有时我在路上开车，见有的车没油了，就停下来，让他们从我的车上抽油，从不要钱。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很多村民说，我们村有这么个大好人。因为我妻子也练法轮功，她支持我做这些事。因此老街坊说，这两口子学法轮功，我认可。一见面就夸大好人。镇里的一个干部很佩服我的为人，对他媳妇儿说，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有什么事找我。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环境变得非常邪恶，我依然坚定修炼，做着救度众生的事。一次我开车走到一个大堤附近，那地方非常荒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太阳已快下山了。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一个小姑娘，可能是父女俩，招手让我停车。我看这地方没有公交车，也没有出租车，他们肯定很着急，就停下车让他们上车。他们要去北京市里，我的车进不去。我说我给你们送到公交车站去吧，你们坐公交车去。他们说好。其实我送他们去公交车站要绕10多公里的路，在车上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功的，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中年男子听了一会儿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北京某单位610的，以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但我不相信。但今天我信，因为咱们素不相识，你送我还不要钱。他感动地说，兄弟，你今天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谢谢你。我让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保护法轮功学员，他说我会的。我和一个文化馆有几年的生意合作，文化馆凡是跟我打交道的人都对我印象特别好，都说我是好人。他们很多是大师级的人物，很多都出过书。2006年到2009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3年。一次文化馆馆长和会计来我家，他们不知道我被判刑的事。听我妻子说了之后，他说，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判刑？等他回来，一定让他来找我。大约在2001年至2002年左右，我因为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到一个和我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家躲避。他通过我的为人知道法轮功好，非常相信大法。以前有一次他把我的车撞了，他要花钱给我修车，我没让他出钱，自己花钱修的，他非常感动。这次去他们家，他们夫妻二人非常热情接待我，说你就在这儿住着，有吃有喝的，住多长时间都行。那时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严重，如果被人发现他们帮助我，他们会受到很大牵连，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无私的帮助了我。我一个生意上多年的合作伙伴，通过我的为人知道法轮功好，我们合作时我做的产品他都是免检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修真善忍的，绝不会作假的。2005年我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当地警察到处抓我。我给这个合作伙伴打过一个电话，被公安局监听到了，查问他，谁给你打的电话？ 他很不客气地对警察说，我这儿的电话虽然不是公用电话，但每天打电话的人也很多，你们该干啥干啥去，没人给你们管这些事。他因为这个善举得到了福报。在2006年到2009年那三年，他挣到了700多万元，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后他生意越做越大，我从出狱后，他一定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还要把他亲弟弟正在干的工作给我干，但我为他弟弟着想，没接受。他信任我，甚至胜过他的弟弟。在我被非法关入监狱的那三年，和监狱的犯人都相处得非常好，连公认最坏的人都对我特别好，因为我在生活上处处照顾他们。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几乎没有什么吃的，家里给我拿的吃的我舍不得吃，都给他们吃。有的犯人没钱了，我把我的卡借给他们，有人不让我借，说他们不会还的，但我还是借给他们。出狱后，他们很多人都跟我联系，给我打电话，有的人一直联系了很多年。我们全家都练法轮功，都在大法中受益了。老母亲今年82岁了，她修炼前身体很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速效救心丸要随身携带，脸色总是土灰色的，如果不修炼可能活不到今天。修炼后病很快就好了，现在快20年了，一片药没吃过，身体很好，生活完全自理。我和妻子对母亲非常孝顺，有什么好吃的都要先给老人，这些年几乎都是我们在管母亲，从不和其他兄弟姐妹计较。小孙子现在4周岁了，自从出生后除了打预防针外没去过医院，没打过针，没吃过药，每次发烧咳嗽等，只要给他放法轮功的讲法，很快就好了。孩子现在非常聪明健壮，人见人爱。儿媳自从结婚后也开始修炼法轮功，这些年她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和妻子对她比亲闺女还亲，我们一家生活的其乐融融。
下面是神传文化栏目，要来分享一位古人的故事，晏殊的诚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太平宰相晏殊的故事。晏殊小时候就诚实正直，并且聪明过人，7岁能作文，14岁时被江南安抚使张之白当作神童推荐给宋真宗赵恒。公元1005年，晏殊来到京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100多名举人同时入殿参加考试。晏殊本可以直接由皇上面试，但他执意要参加科举会考。他认为只有会考所反映出的成绩才算是自己的真实才学。主考官同意了晏殊的要求，决定让他同其他举人一起会考。在考场上，晏殊非常的沉着冷静，卷子答得又快又好，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赏他同进士出身的称号。第二天又参加复试，题目是诗赋论。晏殊看见题目，发现考题是自己曾经练习写过的，于是他向主考官说，考官大人，这个题目我曾经练习写过，请另外出一个题目给我做吧。主考官不以为然，以为晏殊多事，就说，做过的题目也不要紧，你写出来 如果做得好，也可录取。再说，另外换个题目，万一做不好就要落地，你要三思而行。晏殊似乎已经深思熟虑了，他说，不换题目，即使考中了，也不是我的真才实学。换了做不好，说明我学问还不够，我不会有一句怨言的。考官听了，同意给晏殊另外出一个题目。晏殊拿到新题目以后，反复看了看，思考了一会儿，就拿起笔来一气呵成。考官惊呆了，觉得此人文思敏捷，真乃奇才。晏殊诚信为本，要求重新出题，而且真真实实地考出了自己的水平，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仅在考生中传开，也传到了宋真宗那里。宋真宗马上召见了晏殊，称赞说，你不仅有真才实学，更重要的是具有诚实不欺的好品质。晏殊遇上自己熟悉的考题，原本可以轻松答出，在3000多举人中一举成名，却请求另给题目，是晏殊傻吗？不，因为他诚实，更因为他相信自己的真才实学。宋真宗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特别喜欢他，并破格任用为翰林。晏殊初出茅庐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宋真宗要为太子挑选老师，但不叫大臣推荐，自己直接点名要晏殊担任。大臣们很惊讶，宋真宗说，我听说晏殊常闭门读书，不参加各种宴会，这是一个忠厚谨慎的人，放在太子身边最合适。晏殊拜见皇帝谢恩时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游玩，不愿参加宴会，因为我家贫穷办不到，我要是有钱也是会去的。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肯讲实话，对他特别赞赏，更加信任他，眷宠日深。晏殊以难能可贵的坦率诚实品格，在皇帝和群臣面前树立了信誉。宋仁宗赵祯登位后，晏殊得以大用，官至宰相。晏殊做了宰相，也没有娇柔造作，很得百姓拥戴。晏殊虽多年身居要位，却平易近人。他唯贤是举，范仲淹、孔道辅、王安石等均出自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晏殊诚恳地对待每一位学子。有一次，晏殊路过扬州，在城里走累了，就与随从进大明寺休息。晏殊进了庙里，看见墙上写了好些题诗，他挺感兴趣，就找把椅子坐下，然后让随从给他念墙上的诗，可不许念出题诗人的名字和身份。晏殊听了会儿，觉得有一首诗写得挺不错，就问道，是哪位写的？随从说叫王琦，晏殊就叫人去找这个王琦。王琦被找来了，拜见了晏殊。晏殊跟他一聊，挺谈得来，就高兴地请他吃饭。两人吃完饭，一起到后花园去散步。这会儿正是晚春时候，满地都是落花，一阵小风吹过，花瓣一团团地随风飘舞，好看极了。 晏殊看了，猛地触动了自己的心事，不由得对王琦说：“王先生，我没想出个好句子，就写在墙上，再琢磨下句。可有个句子，我想了好几年，也没琢磨出个好下句。”王琦连忙问道：“请大人说说是个什么句子？”晏殊就念了一句：“无可奈何花落去。”王琦听了，马上就说：“您干嘛不对似曾相识燕归来？”这话的意思是说，天气转暖，燕子从南方飞回来，这些燕子好像去年见过面。晏殊一听，拍手叫好，连声说：“妙妙，太妙了。”晏殊对这两句非常喜欢，他写过一首词《浣溪沙》，里面就用上了这幅联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对王琦很赞赏，回到京都后向宋仁宗推荐，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就调王琦入京城。王琦先任馆阁校勘，后又担任许多其他重要的职务。晏殊在北宋文坛赫赫有名，这和他的诚实才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